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圣经里有一个应许，是给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的，那就是救恩的应许。这是唯一一个神赐给不信他的人的应许。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相信啊，做基督徒做得久的，都会听过或者唱过一些诗歌，是鼓励我们站在神宝贵的应许上。不管世代是怎样，我们都立志站在神宝贵的应许上。到底什么才是神的应许呢？而站在神的应许上又是什么意思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澄清很多信徒断章取义的错误。他们以为随便抓住圣经中的一句金句，就可以得到他们所渴望得到的。到底我们该怎样支取神的应许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主题，希望你留心收听。
在圣经里边有一个原则，要是我们学会了又加以应用的话，这将使得我们一生都是受用无穷的，因为它为我们打开了天国的宝库。我再重复一次，圣经里边有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学会了并且加以应用的话，这将会为我们打开神国的宝库，叫我们一生都受用无穷。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就是如何支取神的应许。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第十章的35到36节。希伯来书的十章35到36节，经文记载：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那么这里说，当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那么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到底圣经的应许是什么呢？所谓圣经的应许，也就是神的应许，就是神出于他的恩典要赐给人的好处，是神宣告在圣经里边的。不论这个应许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来支取。那么当我们思想到应许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知道神在圣经里边有没有给我们什么确据，那就是说圣经有多少经文是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是必然实现他应许的，或者说神绝对是信守承诺从来不食言的呢？其实圣经有好多这样的经文向我们一再地保证神的信实和神的供应，我们可以来看其中的几节来加强我们对神应许的信心。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8章55到56节。我们看列王记上的8章55到56节，经文这样来说：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那么这里说神所应许赐福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 所以任何神应许过的是绝对不会落空的，必然是要应验的，不是部分的实现，也不是 99.9% 而已，而是完全的 100% 的应验。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同一章圣经里边，在第23节有这样的记载：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么这里就讲到了神给了我们许多奇妙的应许，而神也保证这些应许是确实的，因为神他是信实的，他也必然照他所说的去行，他绝不欺骗。那应许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弟兄姐妹，神非人，他绝对不会信口开河，他乃是信实的、可靠的、可以依赖的。不论神应许我们什么，这些应许都是真实的，是神会照他所说的去实现的。这位宇宙万有的神，大能的主宰，他所说过的就必定算数。不管他说的是什么，在人看来是多么的不可能，但是神必然会实现他所承诺的。那么有了这些认识之后，我们再来思想一些有关神应许的问题。很多人都说了，这是神的应许，我向神祈求这个应许的实现，我凭信心支取这个应许，我信靠神，可是情况好像并没有像圣经所说的应验在我的身上。我信靠了神，我支取了神的应许，可是我什么都得不到。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难道神他失信了吗？我经历不到，我的经验就是神不理会我，我所求的得不到，神没有实现和履行他的承诺。然而弟兄姐妹，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神渴望把最好的赐给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来享受福气，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经历到他的供应和保守，因为神乐意满足他儿女们的一切的需要，他是欢喜我们的人生兴旺的，是希望我们的生命丰盛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支取神的应许的时候，神是尊重我们这样的信靠的，并且如果神真的做过这样的应许，神必然会实现，因为他是信实的。但问题却是，神的应许该怎么样的来支取呢？我们该以怎么样适当的方法和方式来去支取神的应许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所用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怎么有信心神必然会满足我的这个需要，来解决我生活的困境呢？那么要解答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必须先对神的应许有更多的了解。事实上，圣经不是每个应许都是赐给我们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圣经里的应许来分类的话，我们就知道圣经里有些应许是普遍性的，但是有些应许它是有条件的，是有限制的。比方说，有些应许只是给某一个特别的人，在特别的时间中，为了神一个特别的目的而赐下来的。或者是这个应许是对某一个人，又或者是对某一个团体，而不是给普遍的每一个人的。好像圣经里有些应许是给以色列人的，而且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并不是给我们的。所以只有当代的以色列人可以支取，我们却不能够支取。也有些应许是神只应许给旧约时代的人的，不包括新约时代的人，那么这一点我们也得知道。当然圣经中大部分的应许都不只是限于新约时代的人，固然他们可以支取，但同样是给我们今天的信徒的，我们同样在今天也可以支取。特别是神应许当中所隐含的总原则，这是没有改变的，只是那些特别的应许有某一个时刻和某一个群体的限制的，就不是我们可以来支取的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比方说我们看创世纪的第十八章，神的使者向亚伯拉罕和撒拉来显现，当时他们夫妇俩人都已经年纪老迈了，亚伯拉罕当时是99岁，而撒拉也年近90了，神的使者向他们来说话。我们看创世纪的18:9-11，经文这样记载，他们问亚伯拉罕说， 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好，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的18章第13节。创世纪的18章第13节，经文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但跟着的第14节，经文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到底神的这个应许是属于有限制性的呢，还是普遍性的呢？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应许，而是只限于给撒拉和亚伯拉罕的，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和旨意。神拣选亚伯拉罕，从他要生出应许的后裔，也就是以撒。以后，神要从以撒的后裔以扫、雅各之间拣选雅各，又从雅各的12个儿子里边拣选了犹大支派，而耶稣基督就是从犹大支派中出来的。不错，我们不能够支取单给撒拉的应许，然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那就是神可以透过圣灵把某一段经文放在我们心里，成为神向我们个别所说的话语。让我来做一些解释。比方说，有一个姐妹，她结婚很多年了，但是很久不能够生育。她和她的丈夫都渴望有自己的孩子。当他们读到圣经这段经文记载的时候，他们就想，神既然对撒拉说，明年这个时候她要得一个儿子。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应许当作是普遍性的，是对我来说的。于是呢，他们就去向神也支取这个应许的实现。他们也相信自己在明年也可以得到一个儿子。那么我来问你，他们能够吗？这是不能的，因为这个应许是单单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不是给所有不能够怀孕、不能够生育的妇女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支取，也不能够强求神去实现他的承诺，因为这个应许本身不是给所有人的，它是有限制的。让我再来简单的重复一次，对于圣经中那些有条件性的和限制性的应许，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支取的。我们断不能抓着圣经当中的一节经文就说，主啊，这是你给我的应许，所有有好处的都是对我来说的，而所有的警戒、督责、教训都不是针对我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有这样偏差的心态。当然，神还是可能借着那节经文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比方说，神可以借着这段经文使一对不能够生育的夫妇明白，神可以在亚伯拉罕和撒拉身上行这样奇妙的事情，那么也一样的可以在他们身上来行事。但是神有神的时间，神也有他的方式，他是独行其事的神。罗马书的11章第33节，保罗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第36节，保罗又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么因此，我们要非常小心自己所看的，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去取代了神的意思。我们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不要自己心里边已经有了某一个意念，在看到某一段合适的经文的时候，对自己是好的时候，我们就拿来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弟兄姐妹，这是不合适的。我们当在神的面前过着敬虔圣洁的生活，凡事尊主为大，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顺服在他大能的手下。我们只要存着感恩、赞美还有顺服的心来生活，追求圣洁和公义，那么这样全能的上帝自然会安排和计划我们的一生，也会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神会给我们盼望和确据，他也会清楚地指引我们每一步要走的道路。我们千万不要误解神的意思， 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当作是神的意思，当作神的应许，这是很危险的做法，也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担忧和许多不好的结果。我们要多方的求证，特别是那些非普遍性的应许，我们更加要求神给我们明确的确据和指示，好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到底神真实的心意是什么。不过，圣经除了有限制性的应许之外，还有许多是普遍性的应许，是我们应该认识的。而对于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圣经里边有什么应许没有呢？神的应许是不是只给相信耶稣的人呢？是不是只给那些属于他的儿女呢？不错，哥林多后书的一章第二十节，保罗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但是圣经里有一个应许是给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的，那就是救恩的应许，这是唯一一个神赐给不信他的人的应许。神应许凡有人愿意承认他的罪，愿意诚心接受相信耶稣拯救的，都可以得着罪的赦免，而且可以获得永生。这个应许是实在无比的，而我们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在约翰福音的三章第十六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普世的应许，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人要相信耶稣，要对于神为人预备的救恩有积极的回应，那么这个应许就要实现在他的身上。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一个人得救不是出于他行为的功劳，并不是出于人的努力，但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第十二节，他却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么这个努力所指的，就是对神为人预备救恩的积极回应，因为神这样应许了。神应许说，叫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得到永生。那么换句话来说，任何人只要依从这些步骤，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那么他就可以获得永生，得蒙拯救，做神的儿女。主耶稣他明明地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神不计较我们是多么的叛逆，多么的污秽，多么的败坏和邪恶，他也不计较我们曾经做过一些什么，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从来不计较，只要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告他，他就会接纳我们。神给不信的人唯一的应许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论到永恒的审判还有刑罚了。好，现在我们集中来看一看神给属他的人的应许，到底我们怎么样去支取神给我们的应许呢？有什么样的步骤还有途径呢？那么在前面我们看到圣经里有些是有限制性的应许，特别是在旧约时代，神是向某些人和某些民族来说的，不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就不能把这些应许当作是普遍性的应许而向神支取，强求神来为我们成就。又好比说，一些应许只是给以色列人的，只是给旧约神的仆人的，我们就不能当作是自己可以拿来应用还有支取的了。可是对于那些普遍的应许是神给予他的儿女们的，那又怎么样呢？在普遍性的应许之下，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两类，一类是没有条件的，而另外一类是有条件的。不错，圣经的确有很多应许是给弟兄姐妹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先分辨清楚，到底这些应许是有条件的呢，还是没有条件的呢？我们会用一些经文来作为例子，然后呢，我们看一看它到底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圣经罗马书的十章第九节，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么到底这个应许是有条件性的呢，还是没有条件的呢？ 答案是，是有条件的。怎么知道呢？因为经文说你若，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就如何如何。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条件就是人要信靠耶稣，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那么另外一节的经文，我们看箴言书的3:5-6，作者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么这里讲到神要指引我们道路的应许，这个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呢？答案是有条件的，因为是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神就必怎么样怎么样。条件就是人要专心的仰赖神，才可以得到这个应许。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6:38，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好，今天我们就先读到这里，这个也是带有条件的应许，你们要如何如何，就必怎么样怎么样。条件就是要先给人，才可以有回报。好，我们再来看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的3:10。马拉基书的3:10，作者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个也是带有条件性的，我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神，送到神的家里，才可以得到神应许的诸般的福气。在圣经里边，大部分的应许都是带有条件的，我们必须先留意到那些条件是什么，然后在满足了那些条件之后，我们就知道神会在我们的身上来实现那些应许。就像赦罪的应许也是一样，约翰一书的1:9，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同样也是带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先认自己的罪，才可以获得神的赦免。又比方说病得医治的应许，雅各书的5:14，新约雅各书5:14，雅各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那么后边跟着的就是讲到祈祷认罪，经文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那么这个应许同样也是带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出于信心的祈祷，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神满足他的应许之先，要是那个应许是带有条件的，我们就必须先符合那个条件，然后才能够盼望应许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来看诗篇的55:22，诗篇55:22，诗人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那么这个应许又怎么样呢？这个是带有条件的吗？这个是没有的，这个应许是不附有任何条件的，因为没有说你要先做什么什么，然后呢我才背负你的重担，所以这个是不带条件的。那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根本不用背负任何的重担去生活，因为神早就为我们背负了，只是我们往往因为小信，所以呢才满怀愁苦。就像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耶稣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不带条件的，只要是我们来，就可以得到这个应许的实现。那么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些情况，来帮助弟兄姐妹确定到底我们所看见的应许是带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到底我们该怎么样的支取神的应许呢？以至于我们享受这些应许的好处还有福乐呢？我们要是不明白的话，我们只是一味的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他，啊，主啊，我想要房子，我想要汽车，我想要好的工作，我想要结婚，我想要能够赚大钱， 主啊，我想这样，我想那样。结果一样也得不到，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情呢？所以明白应许的性质以及怎么样的去支取应许使它实现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在支取神的应许之前，我们必须先来问一下自己，到底这个应许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还是为了满足我的欲望呢？第二，当我支取神的应许的时候，我是否乐意顺服圣灵呢？我是否愿意依从圣灵的指示去行呢？第三，神在赐下这个应许给我的时候，他是否得到荣耀呢？许多时候，也许我们所求的是不荣耀神的，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支取神的应许，去求神满足一些无法荣耀他的欲望呢？第四，神在实现他应许的时候，是否会让别人受到伤害，又或者是影响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呢？第五，在支取神应许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灵，就是圣灵，是否能够证明神是喜欢我们这样祈求呢？又或者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的平安呢？那么第六，我们所求的是否跟神的话语相违背呢？是否有抵触神的话语呢？第七，当我们获得神的应许之后，我们的灵性是否会因此而成长呢？好，上面的七个问题是我们在支取神应许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不错，神是会应许我们，也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满足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但是我们在获得满足的时候，是否会伤害到别人呢？所以我们所求的能够得到还是不能够得到，是跟上边所提到的七个因素是有关系的。要是我们越明白神的应许，越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越知道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了。好，今天的讲题如何支取神的应许，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学会怎样去支取神丰盛而宝贵的应许。我们若要支取神的应许，就应当小心地去认识和查辨，确知这应许是合适我们的，而且是我们有资格去支取的，我们才去求，这样必然会得到。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